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2月5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6日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流亡的香港青年领袖罗冠聪获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参与民主峰会，斯洛伐克代表团抵达台湾，双方将举行首届经济咨商会议，欧洲议会外委会将提交印太报告，欢迎台湾发挥作用。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荣获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欧麦克变种病毒已扩散至全美1/3州，法国单日新增确诊激增，第五波疫情加速蔓延，和比奥等欧洲多国发生示威抗议防疫措施，法国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并拥有核武器立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的疾病管制中心在周日表示，至少有15个州已经发现感染最新的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确诊病例，不过全美感染变种病毒 Delta 的确诊病例仍然占多数，欧洲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也是病例增加。法国最近7天以来平均单日新增确诊超过了4万2000例，显示第五波疫情正在加速蔓延。据路透社报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已经蔓延到美国10多个州，占了1/3。而美国的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在周日表示，正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由于每天都有疑似的病例，相信相关的病例会与日俱增。但是他指出，在全国范围之内，德尔塔变种病毒仍然占大多数感染的病例。他表示，美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大约是9万到10万不等，其中 99.9% 仍然是感染德尔塔变种病毒，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大约有数十例。不过美国的白宫防疫顾问福奇在周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表示，到目前为止看来奥密克戎没有十分的严重，但是他说现在下定义还为时过早，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根据路透社的统计，美国境内至少15个州已经通报发现感染奥密克戎病例，虽然不清楚有多少患者注射疫苗追加剂，不过许多的病例是已经完整接种疫苗，而且症状轻微。另据欧洲的疾病防控中心最新通报，欧盟以及欧洲经济区总计已经出现167例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感染病例，多数的病例有非洲国家旅行史，但是有几个病例仍然没有相关的记录，需要进一步的追踪。欧洲的防病中心在日前公布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等欧洲的经济区在内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资讯，从3号到4号一天之内新增58例，目前总的感染病例已经是增至到了167例。根据进一步的分析，欧洲疾控中心指大多数的确诊病例都有非洲国家的旅行史，有些患者曾经在非洲或者欧洲其他地方转机，但是由几个国家的病例却没有相关的记录，这些国家可能存在潜在的社区传播，需要进一步的追踪。欧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目前奥密克戎传染力严重性和免疫逃脱等证据尚不足，但是据最早发现的南非初步数据，奥密克戎可能比 Delta 变种病毒传染力更强。如果真的这样，未来几个月之内，欧盟以及欧洲经济区可能会有过半的感染病例会是奥密克戎的病毒。不过迄今感染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尚未出现死亡病例。另据法新社援引法国卫生部在周日晚间通报，法国新增确诊42000例，重症患者的人数超过了2000人。卫生部称，继周六新增确诊达到51624例之后，周日又新增了42252例的确诊。最近七天以来，法国平均每天新增确诊都是在42000例以上，而一周前仅有28000例，显示第五波疫情正在加速的蔓延。法国全面接种疫苗比例已经达到总人口的75.7%，超过1000万人接种了第三剂疫苗。法国健康委员会在周一将举行会议，讨论向5到11岁的儿童开放接种疫苗。 中国被排除，台湾受邀请的全球民主峰会即将在12月9号到10号在美国登场。被迫逃亡并且获得英国庇护的香港青年领袖罗冠聪5日透过脸书表示说，已经正式的接受了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参与峰会，将向100多位国家领导人发表演说。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拜登主持的首届民主峰会，除邀请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领袖和代表外，还邀请了公民社会代表与会，并由他们向各国领袖表述守护民主和对抗威权的建议。罗冠聪在12月5日脸书发文说，他将于12月10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在保障人权以及巩固民主及对抗威权两个讨论环节间发表一段连接两者的讲话。罗冠聪表示，作为唯一的受邀港人，我在这段演说中除了谈及中共对国际社会的威胁、香港以及其他地区的民主抗争外，也会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对抗威权崛起，不再如以往般缺乏警惕。只有凝聚最多民主国家共同守护自由，我们才有重燃民主浪潮的可能。罗冠聪是香港民主运动中出现的前政治组织香港众志年轻的领袖之一，23岁时当选香港最年轻立法议员。2016年4月10日，他与黄之锋、周庭等人成立新政党香港众志。罗冠聪2020年7月被迫逃往伦敦，2020年12月，黄之锋被控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及组织非法集结，被判13个月半，今年4月份又加刑4个月。2020年12月2日，周庭被控参与及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会，判刑10个月，周庭已于6月12日获释。罗冠聪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曾呼吁港人无视12月19日的立法会选举，认为今次选举受北京操控，并假装香港有真正的选举。民主峰会邀请台湾出席峰会，但中国被排除在外。连日来，中国以高端民主讨论会、发表白皮书等方式宣扬中国实施的全过程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不过，上述说法引发了不少嘲讽。
斯洛伐克代表团在周日傍晚飞抵台湾，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由于专机的机身有斯洛伐克的国徽和国名，引起了讨论。首届的台湾斯洛伐克经济资商会议将在周一举行。据中央社的消息称，斯洛伐克经济政务次长加雷克率领的斯洛伐克官研产学界代表43人访问团在周日下午抵达了桃园国际机场。消息援引台湾学者表示说，如果雷加克所乘的飞机为国籍航空专机，而且只供政府官员搭乘，虽然台湾和斯洛伐克没有邦交，但是等同于对方间接传达台湾与斯洛伐克为准官方的关系，就如同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访台搭乘美国行政专机一样，具有政治上的含义。斯洛伐克访问团5日抵达台湾，预计10日离开，成员包括斯洛伐克经济、外交、教育、科研以及体育创新和能源局、商务局、投资局以及国家科学院等18个跨部会高级官员，并且涵盖了太空、生计以及半导体等斯洛伐克政府所强力推荐而且具有产能研发实力的25家优秀厂商的代表。这也是斯洛伐克在2003年在台湾设处以来首度派遣规模以及层级都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官员访问台湾。据台湾外交部对外发布的采访通知，第一届台湾斯洛伐克跨部会经济合作资商会议在6号下午举行，会议将分别由经贸以及教育、科研和观光两个议题的工作小组探讨促进台湾斯洛伐克两国经贸投资、教育、文化以及观光等多元丰富层次的伙伴关系。另外，访问团还将透过斯洛伐克投资商机论坛以及企业对企业商业洽谈会以及相关的参访，进一步拓展双方经贸投资、产业对接和供应链的安全等合作，共同打造稳健强韧的民主供应链。欧洲议会外委会安全以及防御小组在周一将提交印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报告草案，直指中国威胁日益增加，呼吁欧盟与印太国家强化安全和防务合作，并且欢迎台湾在促进印太和平以及安全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据中央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与欧盟对外事务部在9月份曾经共同发布了欧盟印太合作 作战略的报告。报告就强调将透过民主法治人权以及国际法则，在贸易基础建设、绿色转型、海洋治理、数位治理以及安全防务和人员安全等七大领域与印太伙伴合作。不过这份报告并未提及关注中国在印太地区持续加强军力部署，导致南海、东海、台海成为区域热点，可能连带冲击欧洲的安全与繁荣。这份报告当时对安全和防务项目说明并不多。欧洲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安排所属的安全与防御小组在周一将提交一份关于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的报告草案，希望推进欧盟在印太地区有积极的涉及地缘政治安全的行动。据称，报告草案直指中国军事威胁日益增加，呼吁欧盟利用所通过的欧盟印太合作战略，进一步强化与印太地区的国家和组织在安全和防务相关事务上的合作，以有效地维护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力。报告还点名欢迎台湾在促进印太和平与安全发挥积极的作用。此外，报告当中还提到关切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包括超高音速武器测试以及日益强硬的行为，例如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活动，以及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蓄意和一再入侵，导致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这份报告还认为，印太区域当前紧张局势和争端，除非得到适当的处理，否则对维持区域和全球贸易线路必不可少的航行自由已经是构成了威胁，呼吁欧盟以及成员国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海上防御能力，并且探索确保欧洲海上以及印度洋永久存在的方法。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荣获了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详细情况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报道。
总部设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12月4日将第35届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授予前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副主席邹幸彤女士。与她同时获奖的还有中国政治异议人士陈云飞。颁奖典礼在南加州洛杉矶郊区的自由雕塑公园举行。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会长方正向邹幸彤和陈云飞颁发奖牌和奖金。邹幸彤和陈云飞目前被关押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监狱中，一位香港青年和一位大陆青年代表他们领奖。颁奖词赞扬邹幸彤在老一辈香港支联会领导人入狱后继续领导港人纪念六四，以及拒绝向香港警方交出支联会的文件等等英勇行为后写道：香港人不会退缩，不会停止为香港而战，香港人有为自己的自由而献身的战士，香港人有自己心中的民主女神，邹幸彤便是为香港的自由而献身的战士，邹幸彤便是港人心中的民主女神，有邹幸彤和他的众多战友们，有邹幸彤和千千万万不屈不挠的香港青年，香港就仍然有未来，港人就不会失去希望。
在欧洲确诊病例飙升之际，多个城市发起了反防疫的示威。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有数千人周日举行示威，抗议政府的防疫限制措施。示威最后演变成了暴力事件，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警方则是发射水炮和催泪气体驱散人群。另外，维也纳数万民众上街反防疫，荷兰的城市也爆发了数千人示威。布鲁塞尔数千示威者由市中心游行到欧盟机构所在地的区域，过程大致和平。最后，部分戴黑色头套、高喊自由口号的人向警方投掷石块，警方则采取行动驱散。比利时政府规定进入餐厅、酒吧等地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日前又再次推出新的措施。另据路透社报道，奥地利上个月成为第一个重新实施封锁的西欧国家。奥地利超过4万名示威者在维也纳抗议政府提出的规定，其中一些民众高举写着我会自己做主，让奥地利再次伟大等标语。奥地利最近陷入了政治动荡，在最近两个月内已经轮换了3位总理。另外，荷兰中部城市乌德勒支数千示威者也举行示威。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执政长达16年，人气一直很旺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于这个星期三告别政坛，给这个世界留下巨大的空白。他被视为体现了价值和妥协意识，同时也被批评缺乏愿景。现年67岁，在经过5860天的执政后，默克尔将把权力交给应在星期三当选的社民党总理肖尔茨。如何看默克尔的政治遗产？法新社发表长篇评论，认为默克尔既是一位无与伦比的管理危机的领袖，同时也缺乏愿景，没有准备好接班，政治遗产毁誉参半。处理危机，默克尔7月22日概括性总结自己的理念，生活没有危机自然很容易，但是当危机出现必须勇敢面对。默克尔自己列举了他所应对的5场危机，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后来的新冠疫情，以及在这2场危机之间发生的拯救欧元，2015年爆发的叙利亚、伊拉克难民潮，还有气候危机。接待难民应是默克尔时代最具标志性的决定，他当时做出的决定无疑体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处理新冠疫情危机也为默克尔赢得了无数赞扬。处理其他危机的方式得到的更多的是批评，尤其是2011年希腊经济危机爆发，默克尔领导的德国拒绝向雅典让步，把希腊推向破产边缘，这使得他在欧洲招致强烈的敌意。外交政策问题重重，在默克尔执政16年的时间里，德国在国际舞台的角色发生了明显转变。在民粹主义强力上升时期，默克尔甚至被《纽约时报》评价为自由世界的新领袖。德国在亚洲、在非洲的影响力也日趋强大，默克尔对非洲大陆的访问远远超过他的前任。不过，他的外交政策导致的结果引起了许多争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德国的分量远远低于其经济的影响力。默克尔不惜一切与俄罗斯合作的战略，尤其建造北溪二号油气管道为代表，丝毫未阻挡克里姆林宫缓解与乌克兰的冲突。尽管中国人权恶劣，默克尔仍然奉行与中国优先做买卖的策略，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默克尔在其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通过中欧投资协定，在欧洲也引起广泛的批评。在大西洋两岸关系方面，德国再也不能像过往那样指望美国保护伞，同时也没有制定出一个新的安全战略。欧洲经济火车头，2000年代初期曾经被视为欧洲病夫，德国通过巨额外贸红利以及严格的预算政策，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经济强国。德国的失业率在默克尔统治的16年间大减，从 11.2% 减少到今年7月份的 5.7%。 不过东西德之间的严重差距并未完全去除，一些前东德州似乎被排除在德国经济奇迹之外，收入较低的临时工作占比仍然不低。令人失望的气候总理默克尔7月22日承认，从2005年以来，在对抗气候转暖问题上并未做足够的事，但他深信为气候问题付出很大的精力。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核灾难后，默克尔突然令人吃惊地决定德国将终止使用核能。默克尔曾经是科尔前总理的环境部长，一度被称之为气候总理。在宪法法院施压下，他被迫于春季提高了德国应对气候的战略目标。欧盟建设未尽大业，民进周刊批评默克尔缺乏远见，列举的主要问题是欧盟的状况比默克尔2005年上台时更糟，南北金融问题上差距加深，英国脱欧和欧洲非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等等。2020年默克尔转而同意联合债务政策，但他并没有在3年前法国总统提出相关改革建议时抓住时机采取行动，这种观望政策在德国深受批评。极右势力壮大，2017年默克尔第四次当选总理，但那次选举最为突出的事件却是德国极右政党另类选择党异军突起进入国会。这一仇视穆斯林，其中最极端的疑义出自新纳粹运动，利用德国2015年大举接纳难民引发的疑惑害怕发展壮大，在前东德地区更扮演了关键角色。最令人担忧的是，德国近来发生的数起血腥恐怖事件显示，极右恐怖势力的威胁从今以后取代了圣战分子的恐怖威胁。另外，反犹活动也在增长。忽视培养接班人， 在担任政府首脑16年之后，他出身的基督教民主党遭到反对派的摒弃。这一方面可归咎于权力磨损和老化，同样也应归咎于默克尔缺乏为他的继任做好准备的能力，在有条不紊地驳回了可能给他蒙上阴影的保守派，例如非常自由的弗里德莱希·梅尔茨或罗伯特·罗特根，之后有一段时间压住冯特莱恩，然后又转向安妮·格雷特·克兰普，最后却为笨拙的拉舍特铺平了道路。作为联邦第一任女总理，默克尔也没有提升德国政坛的女性化。目前德国国会女性议员的比例仅 34%， 比其2005年上任时的 32.5% 略高。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周日上市的报纸头版关注法国内政，法兰西大区主席佩克雷斯从党内竞选胜出，成为右派共和党2022年法国总统候选人。新冠变异病毒奥米克戎感染率在法国升高，政府周一召开紧急应对会议。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有世界报分析中国滴滴启动退市纽交所，预示着中国企业在美国股市筹资黄金时代的结束。世界报报道，中国网络打车初创企业滴滴本周宣布启动纽交所退市，并准备在香港上市。滴滴今年6月30日刚在美国交易所挂牌上市，就引发中国政府对关键数据外流的担忧。在滴滴上市不足48小时，便受到中国监管部门对其实施网络安全的审查。滴滴出行应用软件因收集个人信息等问题在中国被下架，至今仍从未上线。现在仅仅五个多月，就因为国家安全理由被迫主动在美国申请下市。滴滴市值缩水约 45%， 也引发中国企业在纽约股市的市值普遍下跌 10%。 该报分析指出，本周五成为中国在美国上市公司的黑色星期五，也是2008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天，显示投资者担心如滴滴等中国企业成为北京和华盛顿技术竞争的受害者。此前数小时，美国证监会确定实施2020年已经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后，包括滴滴等中概股回流速度也加快。分析指出，如滴滴、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通过从离开纽约股市去香港上市来更接近北京，也是让投资者减少损失的一种方法，但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市值下降。该报引述彭博社的消息，中国政府加大控制这些中国网络巨头公司，让他们群体市值下跌蒸发了近1万亿美元。另外，法国各大报纸头版关注法国内政消息，各报都刊登与法国总统明年大选的相关报道。费加罗报指出，共和党党内总统竞选胜出的佩克雷斯经过两轮党员投票，这位法兰西大区主席佩克雷斯在党内竞选胜出，成为右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佩克雷斯代表右派将挑战马克龙。左派解放报指出，佩克雷斯在党内胜出，但是他需要争取更广泛的支持。世界报则报道，一位女性首次当选法国右派总统候选人，佩克雷斯有条不紊的准备和坚韧，为其获胜奠定了基础。经济回声报则报道，右派整合选出佩克雷斯来代表。该报同时报道，法国左派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巴黎市长伊达尔格呼吁打造一个强大的和充满人道主义的欧洲，并且能够在国际事务中发出同一个声音。他同时批评马克龙总统在欧洲事务中的作为有限。回声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对海湾三国的访问， 法国水废物处理等环境企业在沙特阿拉伯开始布局，如法国环境行业巨头威利亚在沙特签署多项合同，帮助该国管理供应水和卫生系统。对此，《费加罗报》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海湾三国，总统在沙特的短暂之行又签署出售26架空客制造的直升飞机合同和销售飞机发动机等系列工业合同。该报指出，海湾国家也是法国军火的最好买家。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在中美激烈竞争，大国关系紧张，中国就南海与台海问题对外宣示日益强势的情况下，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平衡格局中出现了北极熊俄罗斯的身影。泰国经理人日报12月4号报道，东盟俄罗斯海军刚刚结束了在苏门答腊岛的首次联合军事演练，这次军演旨在促进东盟成员国与俄罗斯海军在战略海域的军事合作。据报道，为期三天的苏门答腊近海演习分作两个阶段进行，来自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文莱的八艘军舰和四架战机进行了海上军事合作训练。媒体透露，这次演练的背景是世界大国在南海地区的活动日趋频繁，而且多次呈现紧张态势。南海是国际交通要塞，自然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海军上将潘杰列夫号舰长表示，他希望下一次东盟俄罗斯军事演习能够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印尼军方官员表示，这次联合军事演习具有重要的战略影响意义，它旨在促进印度尼西亚政府、东盟国家和俄罗斯之间建立友谊。印尼军方同时表示，南海地区正面临跟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态势。今年内，中非两国渔船多次爆发冲突，东南亚国家对此给予密切关注。泰国曼谷商务报新视角专栏作家能罗撰写文章，标题为《中国是国际社会的新罪魁祸首吗》？文章内容指出，中国当前正遭受来自邻国和西方的信任危机。尽管对于东盟而言，西方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治理西藏、新疆的指责有些遥远，但南海问题关系到东盟整体的切身利益。中国日益强势，无论这是舆论风向所致，还是北京的真实态度，都是引发周边警惕的动因所在。今年正值俄罗斯与东盟十国建交30周年，俄罗斯跟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于今年10月举行了线上首脑峰会。此次峰会敲定了俄罗斯与东盟的首场联合军事演习。11月30号，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访问俄罗斯，并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谈，双方就2030年以前加强越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表联合声明。越俄两国于2001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将进入越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10个年头。根据越通社援引俄罗斯独立报近日刊登俄罗斯远东研究院东盟与越南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格里戈里的评论指出，长期以来，跟越南开展合作一直是俄罗斯向东看计划的重要方向，这日益符合当前的国际形势。俄越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以及政治和军事互信基础上的一种战略关系，它是为长期未来而建立的。格里戈里建议俄罗斯重视发展海上交通，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港口跟越南连接起来，为越俄双方开展政府以及科学界的合作注入新的动力。综合曼谷媒体评论文章报道，俄罗斯日益凸显在印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俄罗斯与东盟国家自1996年以来建立对话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16年在黑海沿岸举行的东盟俄罗斯峰会上宣布了索契合作宣言。索契精神旨在建立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制定5年行动计划，打击恐怖主义，搜缴毒品和犯罪网络，包括促进贸易和商业机会。俄罗斯跟东盟之间拥有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重要合作框架， 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合作计划显得更加具体，譬如俄罗斯跟泰国军方合作的东盟军医合作项目，2017年向菲律宾捐赠了机枪、弹药和军用卡车，今年还交付了 MI-17 运输直升机。此外还跟越南开展能源和经济合作，越南是第一个跟欧亚经济联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东盟国家。越南军队当前部署的武器大约有 75% 由俄罗斯提供，包括六艘基洛级潜舰、战斗机和大量军舰。缅甸军人今年2月初夺权后，缅甸成为俄罗斯最感兴趣的国家。缅甸成为俄罗斯最感兴趣的东南亚国家。俄罗斯副国防部长福明于3月26号访问了缅甸，双方两个月后达成了一项军事协议，俄方将提供大约20个现代武器项目，并且同意采用以货易货的贸易方式支付武器费用。俄罗斯还将铠甲导弹系统交付给缅甸。一个月后，缅甸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访问了莫斯科。能罗观察指出，老挝持续获得俄罗斯提供的援助，而且最近在安全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声称维护俄罗斯和老挝双边军事利益的香措机场，这未来或将成为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的第一个军事基地。评论认为，尽管越南不允许俄罗斯像冷战期间那样租用金兰湾军事基地，但俄罗斯继续与越南保持良好关系，可见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找到了合适的定位。普京静观中国和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争夺影响力，自己仿佛置身事外，无意加入其中，成为东盟安全平衡的替代选项，也不制造任何冲突或提出附加条件。尽管如此，俄罗斯在印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日益凸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美国召集的世界民主峰会召开之前，中共外交战狼再度出征。12月2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在出席林甲7号沙龙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上的发言中，铿锵有力地说，中国才是当之无愧的民主国家。这种口号式的颠倒黑白，哪壶不开提哪壶，与其说是荒唐，不如说是高级黑，故意在世人面前戳穿羞辱高调集权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所能达到的效果只能是对习近平一党专政一人控党的所谓全过程民主模式的吊打与捧杀。乐玉成的讲话视频也在墙内社交平台广泛转发，引发墙内网友的爆笑。网友乐鱼鱼在早发帖说，大哥喝特多了吧。网友才进就沉默跟帖说，上盘花生米吧。网友 dry2021 跟帖说，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没有脸了。网友无法改变就躺平跟帖说，睁眼说瞎话，除了朝鲜就是我们了吧。网友 jackwang2010 跟帖说，这是一个不让人说话的民主国家。网友古快链跟帖说，让说话，只是不保证你说话后的安全。网友极杯净土02709跟帖说，这个发言人有问题，居心叵测。网友曹孟德斯鸠山姆跟帖说，那是当然的了，只是把这个事实讲出来是何居心，当之无愧的事儿，从来不需要刻意表白。网友高谦发帖说，政府可以限制你批评他，这永远不能称为民主。本周墙内社交平台关注最多的还是互联网企业大幅裁员问题。12月1号，据多家媒体报道，国内长视频龙头爱奇艺正在裁员，裁员幅度在 20% 至 40%， 大约3000人要下岗。裁员的大背景是政府整顿娱乐业，视频数量大减，且题材越来越受限。 其实，传出裁员消息的互联网企业何止爱奇艺，网友奶茶要减肥发帖说，字节跳动某些部门开始找应届生谈话，估计是先从应届生开始优化，低薪年终奖年后发，高管理 10% 不合格的直接淘汰，携程上海总部裁员 30%， 年终奖二月底发，神州优车已经开始裁员，瓜子年底预计裁员 30%， 租车车后等各个部门裁员比例 50%， 苏宁北京研发中心裁员，有的部门裁员比例达 70%，新浪阅读业务线裁员 90%， 产品测试审核等部门连锅端，马蜂窝裁员 40% 且没有年终奖，唯品会裁员，去哪儿从应届生下手，花式裁员不给赔偿，易信12月已经开始裁员，门店是重灾区，外包技术被优先砍掉，总体比例 25%，蔚来汽车发薪日调整延后8天，且已经裁员1000人，快手360都传出裁员消息，比例不详，字节跳动2个月前已经开始裁员，最大幅度 70%， 地产业也普遍裁员，很多比例达一半。一篇题为一次巨大的失业浪潮正在涌来，中国迎来艰难10年的网文这样写道，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日前在一则短视频中说，一次巨大的失业浪潮正在向我们涌来，构成这次失业浪潮的源头大体来自5个方面，首先是陷于困境的房地产在大量裁员，其二是外商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其三是中小企业的不景气倒闭潮，其四是教育双减引发的对于教培行业的整顿，涉及千万人的生计，最后是跨国电商的整顿，比如亚马逊平台整顿电商秩序，出现批量封店封号情况，一批中国跨境电商巨头陷入困境。围绕可能到来的失业潮，孙立平提到的这5方面，目前影响范围的确很大，比如房地产方面，单就恒大的倒掉，牵扯上下游合作单位、企业以及员工就数量庞大。数据显示，恒大资金链断裂牵连8441家企业，这里面还不包括牵扯其中的128家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掏空了家底的庞大购房群体和投资者。再如教育双减引发的教培行业的集体性失业潮，7月24日，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发布，国内教培机构自此一蹶不振，裁员成了各大机构的集体选项。在疫情爆发前，孙立平就撰文发出担忧，中国会不会迎来艰难10年。2019年，孙立平发表题为《民生不是用来折腾的》文章，文中写道，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真的不是能够随便拿来折腾的东西，这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你用宏大的眼光去看，好像是琐事，是小事，但是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说，这就是他们天大的事情，对于社会来说，这就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根基。如果老是在这样的问题上折腾，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就等于把一个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最基础的东西动摇了。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随着镇压异端成为教廷的重要任务，他设计出一套方法，用来消除一切与教廷的教义不同的观点，以此树立教廷不可动摇的权威。这些方法实际上是一套专门用来制造冤狱的邪恶方法，它反映出扼杀精神与信仰自由的同时，必然表现出道德的堕落。 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三节，一套制造冤狱的严密方法。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那这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法呢？
这套方法呀，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缜密、专横、残酷、堕落。上次我们提到英诺森四世发布了名为《连根拔起》的通谕，其核心呢，就是规定了那些可以达到根除疑端的方法。那么亨利·里仪认为这份通谕呢，是企图让世俗权力完全服从于宗教裁判所，规定把根除异端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那么伯曼就干脆认为说，这份通谕啊，有效地在意大利建立了警察国家，因为他在其中规定，第一，可以使用酷刑来获取口供；第二，可以采用火刑处死；第三，组织秘密警察为宗教裁判所效力；第四，给讨伐异端的人同远征圣地的十字军骑士同样的特权；第五，对信奉异端者的惩罚可以延之后代。那么听友们就可以看出啊，这五条啊，实际上就确立了迫害精神与信仰自由的最基本的方法，以致在当今的一些国家呢，仍然在使用这种方法。1242年，曾经帮助格里高利九世起草关于宗教裁判所条文的雷蒙，他拟定了一份审判异端的指南，这是一部详细具体的迫害指南。
那你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一下这部迫害异端的指南吧。
好的，我稍微呢讲的仔细一点，听友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宗教裁判所它的实质是什么。指南呢，它共有10项内容。第一，如何判定异端。它规定啊，凡听清洁派传道或认为清洁派也是好人的，就是异端。也就是说，一个人除了教廷的那些正统教义之外啊，你还听取了别人讲道，而且你还认为讲的有道理，那你就是异端。打个比方说，那除了中央台新闻联播，你还有别的信息来源，而且你认为这些官方以外的信息是真的，那么你就属于该受审判的异端。那就正像文革中就有一项罪名叫做收听敌台，那说的其实就是这种罪名。从这个异端开始啊，那可就牵连出了一大堆的罪名。你比如说隐瞒异端者，也就是知情不报；包庇异端者，也就是向异端者保证不告发的人；窝藏者，也就是为异端提供住所或者收容异端的人；袒护者，也就是为异端说了几句好话的人。这简直啊，就是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你不是立即举报揭发，你就和异端同罪。第二，是自证有罪。这就是说，一个人他受到了异端的指控，那么你在一年的时间里，你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异端，哎，这个罪名就自动成立了。第三，异端分子被捕后，如果拒绝认罪悔罪，那么就要交付监禁和处以火刑。那么如果你认罪了，那么你就要终身佩戴一个耻辱标记，一个特别颜色做的一个双十字架。那么听友们从这儿就可以知道，后来纳粹让犹太人就佩戴黄色的这个大卫星，文革中呢，那个红卫兵呢就会让五类分子呢佩戴上一个名牌，标明是地富反坏右。这些实际上呢就是迫害人的一个传统做法。那么第四，规定了异端悔罪的时候呢所必须使用的措辞，比如说我某某某 我犯了不信天主等等罪行，我听信了某某派的邪说，我对不起天主，我悔罪等等。第五，规定了异端自我忏悔的标准模式。你开头呢，你必须说，本人以全能、上帝和圣经的名义宣誓坚持天主教信仰等等。第六，规定了为疑似异端者作证的这个模式。那么证词开头就必须说，我某某某，我宣誓坚信某某某不是异端。
这第四、五、六三条就是规定了一种语言表达的模式了。
对的，不过呢，这可不是文字游戏，而是通过呢强迫你啊，必须以一种指定的方式说话，自然也就强迫你啊要用这种方式来思考。因为语言表达的方式，它代表的是人的思想方式。可第七条就不是关于该怎么说了，而是要让异端死无葬身之地。它规定，如果在异端审判的时候，哎，发现这个异端者已经死了，而且已经下葬了，那么呢，就要绝尸焚毁。也就是说，你一旦被认定有过异端的思想，你生前要受追查，死后也不得安宁。由于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人们对死亡是格外重视的，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呢依然活着，所以呢掘坟扑尸的这种处罚呀，可谓是极其残酷的，它会让人产生极大的恐惧。那么第八条呢，就规定教士可以通过信众的忏悔发现异端，这是因为信众呢，他可能接触过有异端思想的人，但是他也可能觉得这个人呢是个好人，所以呢他并没有去举报。那么但是在忏悔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一对一的向忏悔师讲述真情，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色开黑离绝宗教秘密。这种忏悔呢，常规呢是不能公开的，但是为了让异端无处藏身，这种忏悔中的坦白也可以当作罪证。第九条，它就规定了异端分子的坦白与悔过的一个程序。那么第十条呢，就规定了惩罚的方式，其实呢就是各种肉体折磨的方式。根据宗教裁判所的伯曼先生统计呢，当时最常用的呢有六种体刑。那么第一种就是水刑，它是指呢把浸透了水的这个绸布塞进异端分子的口中，然后从鼻子往下灌水，这样的就能使囚犯呢处在一种窒息的昏迷中。第二种方法就是火煎刑，它那方法就是把囚徒啊捆起来，在脚上涂满了猪油，然后放在火前头，让这个油脂呢它就慢慢的融化，它就来煎烤囚徒。第三是倒挂刑，它把囚徒呢倒挂在一个滑轮上，把它拉起来再猛然放下，同时加以鞭打，这样反复吊起放下加上鞭打。第四呢是车轮刑，也就是把囚犯四肢伸张绑在车轮上来呢转动这个轮子，同时用棍棒击打囚徒的身体。第五呢就是拉枝刑，受刑者被绑在滚动的轮子上，转动轮子来拉扯囚徒的四肢，一边审问呢一边转动滚轮，直到拉断囚徒的肢体。第六呢是夹板刑，就是把囚徒两腿呢用夹板绑紧，然后从腿和夹板之间往里打入楔子，不断地增加这个楔子的厚度，直到绳子能够嵌入受刑者的肢体。
宗教裁判所有这么多刑法来折磨人，也真是令人难以想象。
是的，所以啊，听友们从中就可以明白一个道理，有些人他是号称啊追求崇高的理想，而结果是什么呢？却是对人那种最残酷的迫害。宗教裁判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它的主旨是让人彻底的去忠于耶稣基督，去信仰那些关于拯救的宗教理想。他们认为这些迫害活动都是为天主服务，都是为了让人得救而进入天堂，实际上呢，却制造出无比残酷的地狱。他们的天堂是虚无的，他们的地狱却是实在的。托斯托耶夫斯基呢，在他的名著《卡拉马卓夫兄弟》中有一节呀，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托斯托耶夫斯基说，常说人野兽般的残忍，但这对野兽是极其不公正的。野兽从来不像人这么残忍，老虎只会撕咬，而人呢，却在残忍里加上了某种精致的东西，神秘的和享受的幸灾乐祸。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看来，人们为了达到宗教所允诺的那种天堂的和谐呀，就不惜在人间犯下残忍的暴行。他说，人们给和谐的这个估价太高了，为了进入和谐世界，我们付不起这么高的代价。我们知道啊，建立宗教裁判所，那就是为了表彰天主的荣耀，为了保护所谓天主的圣意和一个天堂的美好许诺。而托斯托耶夫斯基却宣称，我完全拒绝这种最高的和谐，这个和谐还比不上一个孩子的眼泪。那么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情怀呢，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硕果。那么这个话题呢，下面我会专门的和听友们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精神自由的残杀者：宗教裁判所》第三节，一套制造冤狱的严密方法。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亚德艾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ger,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et je suis lycéenne. Ça fait un an et demi que je suis là à Paris. Je veux devenir dentiste et j'aime bien sortir avec mes amis.Depuis quand je suis à Paris,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pourquoi les taxis sont chers, pourquoi on ne peut pas trouver les taxis à Paris partout, tout ça.
Rosa 今年16岁，来自伊朗。她喜欢约朋友晚上出门去享受巴黎的夜生活。但在巴黎晚上打的不但很贵，而且很难达到。她想知道这是为什么。Bonjour, Rosa.
Bonjour.
Ça va?
Oui, merci.
Tu habites où?
Moi, en fait, j'habite à Bonlieu, j'habite à Courbevoie.
Et comment tu fais pour sortir le soir?
En fait, pour rentrer chez moi, c'est trop difficile parce que les taxis sont chers et là, je ne peux pas prendre des taxis. Et en plus, il y a des métros aussi, c'est 1h du matin et c'est dangereux.
Alors, comment tu fais quand tu sors à Paris?
À Paris, je ne sors pas le soir. Et si je sors le soir, je rentre à minuit.
Donc, tu es comme Cendrillon maintenant.
Rosa 家住巴黎郊区 Courbevoie. 她每次晚上进城玩都得惦记着午夜时分乘地铁回家。我今天就要带我们的灰姑娘去巴黎打一次的。
Bon, on va commander un taxi.
Cool.
Tu peux l'appeler?
D'accord.
Allô, oui, bonjour.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En fait, je voudrais commander un taxi.
Oui.
Et je suis à côté de métro Pyrénées.
Pyrénées, oui.
Et je veux aller à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D'accord.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Laissez-moi le temps, au moins 5 minutes, le temps d'arriver de la station.
D'accord, merci.
在巴黎打的有几种常见的方式，一种是在街上截空车，一种是到出租车车站等车，还有就是呼叫预订中心订车。
Bonjour madame.
Bonjour.
C'est vous qui venez d'appeler pour la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Oui monsieur, c'est bien nous.
我们此刻的位置是巴黎东北部的美丽城，我们准备打的去凯旋门。
Bon, d'abord, je voulais savoir, est-ce que vous pouvez expliquer des tarifs de taxi?
Alors, à Paris, il y a trois tarifs. Le tarif A, qui est un tarif pour Paris intramuros. Il y a le tarif B, qui est valable en début de journée et en fin de journée à Paris et en banlieue. Et au-delà de 19 heures en banlieue, c'est du tarif C, c'est-à-dire le tarif le plus cher.
Monsieur Hougen 认为在巴黎打的并不算贵，但出租车资费有不同的收费标准，白天、夜间、室内、郊区、工作日、节假日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住远郊区，就别指望周末打的到巴黎过夜生活了，那一定是很贵的。
Alor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le compteur qui calcule le prix de la course, je peux pas le deviner au départ, et qu'il y aa une prise en charge de 2,40 €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C'est-à-dire que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il n'est pas à zéro. Il y a déjà 2,40 €, c'est ce qu'on appelle la prise en charge.
上车后一定要看清楚车里是否有计价器。车启动时计价器应显示2.4 €，这是巴黎出租车的起步价 la prise en charge.
D'accord. Et est-ce qu'il y a des suppléments? Parce que j'ai entendu, il y a par exemple des bagages, tout ça.
Voilà. En fait, il y a effectivement le supplément pour les bagages. Le premier bagage est gratuit. Au-delà, c'est 1 € par bagage. D'accord. Et il y a un deuxième supplément, c'est quand on prend 4 personnes. La personne qui monte à côté du chauffeur paye 3 €.
Ah, d'accord.
如果乘客有一件以上的行李，或乘客超过三人，还要交附加费按 supplément。
Et est-ce que, par exemple, quand on est étranger, c'est plus cher parce qu'on ne connaît pas le chemin et...
En principe, on est tenu, bien sûr, de prendre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pour vous emmener là où vous devez aller.
D'accord.
Mais il faut aussi reconnaître que parfois,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n'est pas le chemin le plus rapide.
Rosa 说，有时有些出租车司机在拉游客时会选择最长的路线，但 Monsieur Hougay 说，最短的路线有时不一定是最快的路线。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que vous expliquiez pourquoi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taxis à Paris?
Le nombre de taxis est lié à la population d'Île-de-France. Vous savez, à Paris, il y a à peu près 17 000 taxis qui travaillent soit le matin, soit dans la journée, soit l'après-midi, soit la nuit. Mais le problème, c'est que souvent, tout le monde veut un taxi au même moment.
侯莎说的对，夜间在巴黎打的很难，因为喜欢在巴黎过夜生活的人大多会在同一时刻集中在同一类街区打车。
Allez, c'est parti.
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在巴黎打的了，那就让我们打的到戴高乐广场兜兜风。
Oui, vous nous proposez quel chemin?
On va descendre vers le centre de Paris, vers la Bastille, prendre les quais.Et puis après, passer par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t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太棒了，这可是一条经典的观光线路。我们将经过巴士底狱、西带岛、协和广场。这可是 Hosha 跟司机谈判后争取到的线路。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流亡的香港青年领袖罗冠聪获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参与民主峰会，斯洛伐克访问团抵达台湾，双方将举行首届经济咨商会议。欧洲议会外委会提交印太报告，欢迎台湾发挥作用。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荣获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已扩散至全美1/3州，法国单日新增确诊激增，第五波疫情加速蔓延，荷比奥等欧洲多个国家发生示威抗议防疫措施，法国强调不允许伊朗发展并拥有核武器立场。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要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